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出门或者是回家的时候，我会路过一片草地，有六匹马在那里吃草。尽管那片草地绿油油的，仍然经常会有一匹马试图从栅栏顶端探出头，想尝一尝栅栏另一侧的草。实际上那边的草都有些发黄了。这幕场景不免让我想起一句老话，这山望着那山高。人们会以为别的地方比眼前更好，更容易，更能实现自我价值。你不能原地踏步，要知道树挪死人挪活，人都希望有些改变就能活得更好。比如可以换个房子，要是有个更高的薪水，换份工作，转学，或者是搬到别的地方，换辆新车，离婚之后呢，再结婚，重新建立一个家庭，等等。好像有了这样的一些改变之后呢，我们就一定会比以前活得更好。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有些情形是要更困难一些，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做出某些改变。我们认为神当然不会刻意的让我们的生活困难、不舒服或者是充满挑战。他希望每个人都快快乐乐。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更优越的条件证明那是神的带领。实际上，那或许是我们应当逃避的最危险的网络。美国幽默作家厄尔玛伯姆伯克将他的一本著作命名为《化粪池总是比别处强》。这本书就很风趣地对这种心态加以诠释。别的地方看起来总是更有前景，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情况。我们将会亲眼见证持有这种观点的真人真事。如果你曾经给自己的女儿读过纯属虚构的童话故事，那么在翻开第一页或者是主人公出现之前，你就知道故事的开头阴云密布。在路德和波阿斯的真实童话故事里，故事的主线也是如此。这件书开头的几句话就为后面的故事投下了阴影。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的第一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一章。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德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毫无疑问，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正在面临危机。在危机面前，我们的头脑中也会有人往高处走的这种想法。这个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伯利恒蔓延的饥荒。除此之外，士师秉政时期，以色列国政局动荡。我们上次也看到，当时的礼仪、道德和宗教敬虔都一塌糊涂，而且米甸人的入侵也令他感到害怕，因为有可能令他失去牲畜甚至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点就是，伯利恒的投资前景跌到了谷底，更要命的是，家里的人畜都断了粮草。 阅读希伯来圣经的犹太读者看到第一节的时候，立刻就会体会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在希伯来语当中它的意思就是粮仓，换句话说，犹太人的粮仓空了。在粮仓里，居民正在忍饥挨饿。最初的读者可能立刻就会发现其中的双关语，粮仓里居然会有饥荒，这就像是说手足之城费城，帮派械斗日渐加剧，或者是说天使之城洛杉矶群魔乱舞。将犹大盛产粮食的伯利恒和饥荒联系在一起，给这个故事造成了明显的反转。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十公里的地方，粮仓这个称呼也是名不虚传。古时这里盛产小麦、大麦、杏仁和葡萄，然而伯利恒此刻发生饥荒，大概就是士师记第六章提到的那次饥荒。这让我们想起米甸人的压迫以及士师积淀。更要紧的是，它帮助我们明白这次饥荒是以色列人悖逆神的后果。神经常使用饥荒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他的用意并不是要让人们离开粮仓，而是让他们悔改顺服他，他就会再度让他们的房子充满粮食。神利用饥荒让人们对他重拾信心，相信他的应许和供应。试炼会强化人的品格。在这幕戏的文字游戏之外，还有一个事实，这个人和他的全家将要迁往摩押地。在诗篇六十篇的第八节，耶和华将摩押称为沐浴盆，也就是洗脚盆，这就相当于把摩押称为垃圾桶，盛放将要丢弃的废物，那个地方是个废纸篓。所以这家犹太人经历信仰危机，离开粮仓，搬迁到垃圾堆，他们从放干粮的筐子挪到了垃圾桶。在我们往下讲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出话剧里面的人物吧。在这幕话剧当中有六个人物，但是开场不久就只剩下三个了。一章二节让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父亲叫做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神是我的君王。在希伯来语当中，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君王。以利米勒的悲剧在于，他在生活中并非人如其名。下一位人物呢，是以利米勒的拿厄米。拿厄米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有恩惠的女子。拿厄米和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只是跑龙套的，名字分别是马伦和基连。这两个名字在原文当中押韵，大概是双胞胎，或者是像现在一些家长给两个孩子起名的时候会有一个字是相同的。他们也有可能像我父母那样满脑子想的就是事工，给我们兄弟四个人起名叫但以里、约拿丹、提摩太和斯提凡。当他们在各个教会捐款的时候会对我们进行介绍，我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出自旧约，两个出自新约。你也可以试着区分一下。然而我父母还是没法抵挡诱惑，我母亲给我们当中的三个兄弟起中间名字的时候是用字母 D 开头的，依次是杜安、迪恩和戴尔。这三个 D 就像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成绩单。 我不知道拿俄米是不是有一本简装本的小书，名叫《200个押韵的男孩名字》。我这样说似乎是在开玩笑，但是其中的原因还是比较认真的。拿俄米一定喜欢押韵的名字，因为两个儿子的名字根本就不好。马伦的意思是微小的或者是虚弱的，而基连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是憔悴的。想象一下，虚弱和憔悴这对兄弟会怎么说？妈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谢谢你给我们起的名字，让别人这样称呼我们一辈子。第四节提到一对妯娌的名字，第一个媳妇叫做俄尔巴，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固执，或者直接翻译为脖子刚硬的。对孩子而言，这是多么可爱的名字。我这么说是因为很有把握，咱们教会肯定没有这样的女孩子。最后出场的是第二个媳妇，叫路德，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安慰，或者还有朋友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虚弱娶了固执，安慰嫁给了憔悴。坦率地说，唯独路德在这一幕中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上，他们几乎都用行动对自己的名字进行了诠释，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本该名副其实的以利米勒，神是我的君王。换句话说，神是我生命的主人，神掌管我所做的决定，凡事都由神说了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个家庭，我还要再提供一个线索。一章二节提到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以法他嫁给了约书亚那位著名的大无畏伙伴加勒。根据历代志上二章十九节的记录，加勒的后裔定居在伯利恒。以法他人属于一个宗族，有人说他们是伯利恒的第一个家庭，是伯利恒城里的贵族。显然这个家庭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秦琼卖马的典故。既然伯利恒闹饥荒，大家都要靠救济勉强度日，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一家人或许会商议，咱们家以前比现在强多了，为什么要留在先祖的地方靠信心生活呢？树挪死，人挪活。所以饥荒让这些关键人物做出了妥协。从伯利恒边界的山上远眺，就可以看到摩押的领土。在冬天，地中海的风给摩押带来大量的降雨。以利米勒或许站在这个山脊俯瞰伯利恒，干枯的草地和晒焦的田野尽收眼底，100里地之外死海另一端的摩押地青葱肥沃。或许他心里想，我们只去那里待一段时间，神不会介意的，我们离开神的土地和他的子民不会太久的。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渐进过程。第一节说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寄居呢当然就是稍作停留。第二节说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第四节更让我们感到吃惊，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从以利米勒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虽说庄稼都是人家的好，那块地下面说不定是流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感受到流沙。这个家庭的搬迁显然很成功，他们得到10年的收成，有地方居住，儿子们都娶了媳妇。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同时，这家人明显放弃了和神子民之间的来往。他们原本应该留在那个群体，帮助他们。以利米勒早该悔改，再度真正的去敬拜神。然而，他离开了。他看中摩押的青草地，过于以色列民的敬拜和相交。申命记第23章明确指出，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此，路德记前五节是整卷书中唯一对神只字未提的部分，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以利米勒或许会辩解说，我不会变成摩押人的，我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孙子献给摩押神基莫的，我也不会去拜偶像或者献上小孩子作为祭物，我绝不会那样做，也不会纵容那种做法。我不是摩押人，你知道，我只是在摩押地暂住一段时间，暂时搁置一下神的话语和敬拜。然而不久之后，在他临死前，以利米勒显然是给儿子们挑选了摩押姑娘做媳妇。或许对他而言，关于土地和后裔的应许之约，先知和守约的神都不再重要了。然而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他们就都一命呜呼了。人往高处走的念头会让我们在属灵方面陷入沉睡。短暂的妥协似乎问题不大，比如一次短期旅行，一个短暂的电话，小赌一把，小酌一杯，只不过就这一次把个人的费用让公司报销了，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只是一次购物，只是点了一下鼠标，凡此种种，青葱的草场就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荒郊野外。或许以利米勒觉得如果事情顺利，他就不打算返回故乡了。不管怎样，伯利恒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离开了他的社区，迁往摩押地，就再也没有回来。青葱草地的尽头或许就是坟场。转眼之间，这个家庭的男人相继去世。第三节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在第五节我们读到，马伦和基莲二人也死了。经文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也没有提到他们的病症。不过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摩押地，当然也一定成为伯利恒日报的头版新闻。大多数犹太作家和福音派学者都认为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们是由于他们的不信而受到了神的审判。这就像新约哥林多前书中的某些信徒，他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内心隐藏着罪而招致神的审判，也就是他们轻忽了主餐，这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30节。以利米勒的儿子们悖逆神，没有返回故乡，没有带领各自的妻子归信亚伯拉罕的神，没有把父亲的遗体带回故乡，没有在意神的道路，他们完全融入了摩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果受到了神的审判，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生命。这个段落在第五节结束，只剩下拿俄米孤身一人。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陷入沉思，这十年的光阴都去了哪里了。在这一幕中，我们看到一个持有人往高处走这种信念的人最终的结局如何。我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下面四点。第一，如果基督徒不寻求神， 那么一个罪恶的决定就会带来更多错误的决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远离智慧的道路。如果基督徒不寻求神，那么一个罪恶的决定会带来更多错误的决定，让我们远离神的道路。你或许会问，牧师啊，我该怎样对付自己的罪恶决定呢？我已经做出好几个这样的决定了，现在迷失了方向，不再与基督相交，那我会死在摩押地吗？不是这样的。对于相信基督的人，主耶稣能够并且也会赦免你所承认的每一项罪，使你和天父的相交关系得以恢复。对于那些打算相信基督的人，他会赦免你所有以前的罪，他就是要赦免罪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罪人当中的一员。然而如果你信主却已经做出一些不遵从神的错误决定，那么你要知道，真正的悔改就是愿意尽快承认这些决定和行为确实违背了神的话语和旨意。再者，真正的悔改意味着对这些罪的后果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给其他的人，更不会试图去遮掩罪，期望蒙混过关。真正的悔改会坦白认罪，并且接受其后果。实际上，犯罪的后果或许会持续很多年，神借此来提醒你他的恩典和赦免，使他加添力量给你，让你做正确的事情来顺服基督。第二，追求更好的前途而非神的荣耀是痛苦的源头。短短五节经文浓缩了一本写满痛苦悲伤的书，开头只是看了一眼，心里生出一份期盼，然后就一去不复返。所谓的人往高处走，不过是极大痛苦的伪装而已。第三，人往高处走或许很有意义，但是有意义和信靠基督根本就是两回事儿。人往高处走或许会带来经济方面的丰厚回报，但却有可能造成属灵的损失，或许意味着极大的个人成就，然而同时带来了悲惨的属灵上的脱轨。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些，人往高处走的观点这么吸引人，原因在于我们的内心是自私败坏的，我们的心意每一天都需要得到更新，正如罗马书12章2节所说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我们自己是智慧人生最大的障碍。正因为我们内心被罪充满，悖逆才会那么吸引人。第四，在神旨意之中的饥荒要远远好过在神旨意之外的盛宴。拿厄米或许会说，我们要是早知道就好了，本来打算短暂的停留，结果住了10年，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变成了3个寡妇和3座坟墓。可是这并非是终结，而是在预备一个崭新的开始。神有他的办法，将摩押这个垃圾桶里失丧的人带回到粮仓伯利恒。然而这需要人的顺服，拿俄米和路德将会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寻求神，他们为了得到神的恩典回到神的土地。神有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想要得着他的人赎回荒废的年岁和愚昧的决定。正如拿俄米和路德，我们也能够享受至亲救赎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和相交。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下次再讨论返回伯利恒的道路吧。亲爱的天父， 我们也借着拿俄米这个家庭，看到悖逆你随从自己的私欲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无论我们怎么悖逆你，无论我们犯罪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你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罪。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无论我们曾经过去的光景是什么，无论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尝受了多么大的苦果，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恩典有一个完全崭新的开始。这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盼望。唯愿我们都能常常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即便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离弃了你，我们也要随时的来到你面前悔改，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回到你的旨意当中。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